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愿我们心中对你话语那一点点的渴慕，主啊，能引进你更大的祝福。主，开我们所有的心窍，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，好叫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。主啊，唯独你的话是我们最大的供应，也是扶持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说话的神，一直到今天你都没有停止你的说话。主啊，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就有生命，我们里面就有力量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所以晚间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灵都得到自由，我们敞着心灵与主有交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相信你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晚上让这个聚会满有膏油，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晚上哈，要来到第十课，应该从48编号48到53啊。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，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循着两条线在主面前来读啊。一方面呢，我们根据这个事实，根据他历史的记载；另外一面呢，我们求主的灵解开他的话，让我们里面能有得到启示啊，能明白神所以把这个故事记载在这里啊，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。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在个人读的时候呢，也能循着这两条线，好吧？一面我们把事实记住了啊，另外一面呢，我们仰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点开启的工作啊。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编号第48号。那么我想在前面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都知道，这个时候主所有的工作呢都在加利利那一带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人就是在啊这个加利利那一带。那么这里说到了加百农啊，那么主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那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呢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见在这里主说话是带有权柄的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啊，一个人说话要有权柄的话呢啊，有几个条件是需要的。第一个，除非你很有地位啊，有地位的人讲话就有权柄，对不对？总统讲话那就是很有权柄的啊。那么要不然呢，就是你啊很有学问啊，知识非常的渊博啊。那么有知识的人讲话也是代表权柄，世人说这个知识就是权柄啊。所以你要讲话有权柄，那么你要有知识，丰富的知识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要不然就是非常的有经验啊，一个人因为有充足的经验，那么讲话就带有权柄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，主耶稣既没有地位，也没有所谓世人的知识啊，那么也没有所谓的这些的经验。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主耶稣还很年轻啊，还不到30岁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讲话，当然呢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，在 在整个宇宙里面至高的权柄就是神，我们知道最大的权柄就是神啊。那么当然神的儿子说话的话那是非常有权柄，但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呢这个权柄是在生命的里面。所以基督徒讲话不是凭地位，不是凭知识，不是凭经验，那是凭着生命讲话才真正的有权柄。所以你一个人如果跟从主的生命，活在主的跟前，那么呢从生命的里面发表出来的言语，那个是最有权柄的言语。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，你要顺着生命的感觉活在主的跟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呢主的话呢，主的教训呢跟文士的教训也不一样。为什么在这里用文士的教训跟主的教训来比较呢？文士的教训是什么呢？是知识的言语啊，或者是智慧的言语。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啊，我们知道有很多有智慧的人，他们有很多智慧的言语，比方说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孔子啊、老子啊，这些人都是智慧人，所以他们讲的话语呢啊，具有一定的一个权威性的，对不对呢啊。那么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今天很多人以为说呢知识丰富了，那么呢拥有智慧的言语呢就有权柄。那么主这一段话特别告诉我们，在属灵的事上真正的权柄是从生命出来的，不是从聪明的头脑，也不是从真正的知识。但是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啊，多少的年轻人呢，甚至不是年轻人，多喜欢这些智慧的言语，多喜欢这些知识的言语啊！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一个大的区分啊。那么今天你我是有基督生命的人，你如果能顺着生命讲话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才真正的有权威呢。所以你看见下面马上就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啊，在那个会堂里面有个被鬼附的人，那么在那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什么相干，你来灭我们吗啊。他在那喊说，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圣者。主就责备他说，你闭嘴，你不能讲话，你不要讲话，不让他说啊。主说什么？你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啊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主的话带有权柄啊。你知道吗，魔鬼啊是怕权柄，不怕什么？不怕这个知识的，不怕你的智慧。今天我们听智慧言语、知识言语，哇，觉得真的很好，但是那个赶不了鬼的啊。所以我记得啊，有一个故事，就尼托森弟兄在欧洲的时候啊，有一次他跟一些宣教士的人在一起交通啊。哇，他们大家被镇住了，那天呢大家被镇住了啊。你就用很简单的道理提醒他们，他说你们要去中国做宣教士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在中国很多被鬼附的事情，你有本事能把鬼赶出去吗啊。所以你们去了要预备，不是光是受苦啊，不是光是传道啊，你要赶鬼啊。哇，这些宣教士被镇住了啊，他没想到这件事情，知道吧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鬼是怕什么？怕权柄，他不是怕什么？怕知识和道理。你知道权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奇妙的啊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走在马路上，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你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啊，这个穿制服的人是警察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车子虽然是很有 power 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他手这么一挥，你就要停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说这个警察力大无穷啊，这不需要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权威，叫权柄，是吧？ 所以今天在属灵界的里面呢，我们知道权柄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你的言语要带有权柄，不是光是知识，不是光是智慧的言语。所以呢，我们晓得教会的光景，今天有很多东西的这个低落，就是呢有话语没有权柄，知道这是今天教会软弱的非常大的原因啊，因为神的儿女们喜欢听那些有智慧的东西，喜欢听那些有知识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错了，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传道的时候，他的话语带有什么权柄，权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看见哈，当主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啊，鬼知道这个人是谁啊，因为当初主出来说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们的乡里人都知道他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是从拉撒勒出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呢，并且没有加薪美容，对不对？但是鬼碰见那个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所以他就喊说什么呢？喊说你是神的圣者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，最早发现他是神儿子的就是那鬼，你知道吗？邪灵先发现他了啊，一般人看不出来，就我们的主隐藏他的自己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无比的尊贵，无比的全能，无比的荣耀，但他隐藏他的自己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主做这一切是为着我们，因为什么呢？在神的心目中间，神就是要得着一般人有他的生命啊！所以呢，今天你知道吧，无比的大能都隐藏在我们这个人里面。不过呢，我们不像主耶稣啊，能够因为顺服神，让这个生命的能力能够自由的出来。因为主在肉身中，但是他完全顺服神的带领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主的跟前。所以将来到永世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哎呀，主所量给我们的是何等样的尊贵荣耀，何等样的权柄啊，连天使都要听我们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在这里这些鬼认出来了，犹太人不认识，那些跟随他人也不认识，但是呢鬼认识。哎呀，他们就很稀奇啊，他居然一吩咐乌鬼，乌鬼就出去了。他说这是一个新道理啊，这说明什么叫做新道理呢？这说明在此之前呢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也没见过啊。那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有很多宗教啊，这些宗教也赶鬼的，是吧？但是你看各宗各教，他们赶鬼啊，那不像主耶稣讲一句话就出去了啊，他们又要跳舞，又要拿刀割自己，又要蹦啊叫的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那里赶鬼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都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难怪这些犹太人从来没见过，哪有人这么样有权柄的，这么样有权威的，一句话这个鬼出去，他这是个新道理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经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我们的主。我已经讲过啊，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你不能光读客观的故事，因为这些今天都已经在我们里面，主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让这些故事重新一次在我们身上慢慢也成为一个经验，在教会中也能被显明出来。这个主观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啊，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啊。今天呢，当然我们不必说能像主这样的表现，但是你要感恩呐、你要感恩这样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！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编号第49号啊，那耶稣到了彼得家里面，看见彼得岳母在那害热病发烧呢啊。那么他就手一摸有的记载说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啊， 那么主一斥责那个病，那个热就退了。啊，这个在彼得家里面发生点故事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知道彼得是结过婚的啊，因为彼得有岳母的。那么彼得呢是加百农人，加百农就是彼得的故乡。我记得我们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带我们去过啊，那里也弄了个房子，他们说彼得在这里住，但我们也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啊，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2000年那个房子还在嘛，他们说那个地方就是彼得的住家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彼得是加百农人啊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来到了到了彼得的家里啊。那么在马可路加讲说，主耶稣进了彼得西门彼得的家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福气。主耶稣进到谁家，谁家就有福气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欢迎他到我们家吗？啊，欢迎。有的家不太欢迎啊，因为我们太多不好的事情在家里面，给他看到了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但弟兄姊妹，至少这里告诉我们，主如果进到谁家，这是一个大的福气。当然今天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是更大的福气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主一来难处就出去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最能解决人难处的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我真是感觉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经历。你的难处谁解决的？你凭你自己的智慧经验解决吗？不，你靠着主耶稣解决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一个道理。今天有很多人只把这个拉到道理，弄了半天难处也解决不了，对不对啊？可见这个中间在道理跟我们经历中间有个差距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愿主用这些故事那么激发我们里面的信心啊，让我们不是光知道了有这么一件事，而知道今天在信心中要接受这个事实，让主进来。你什么时候让主进来，难处就过去了啊，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彼得的岳母在那里发烧，这个对主来讲真是太小的一件事情，对。但是我们看见主的态度很诚恳的，主进去拉着他的手，又摸他，又把他扶起来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这里是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侍奉，知道吧？什么叫侍奉？按理讲他神的儿子，他都有尊荣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他讲一句话不就完了吗？不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在侍奉上有很多宝贵的一些原则啊。所以他就在这里这个摸啊拉，然后斥责，这都是主的工作啊。主一斥责，这个太奇妙了，这个人发烧怎么这个主这么一斥责，那个热就退去了呢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你就知道主的话语的权柄啊，不管是这个有形无形的东西，都可以的，都能够产生这个果效啊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彼得的岳母啊，稍一退，他就怎么样呢？就立刻起来怎么样服侍主耶稣了，真是太好了啊！我们常常有时候祷告主，主啊，你帮我把这个难处解决。主一解决了，我们就顾自己的事情去了，对不对啊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，本来生病的仰望主医治。你知道我碰见过不少的弟兄姊妹都这样，主啊，你如果医治我，我将来起来就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服侍你。结果好了，主也真的医治他了。医治他完了之后呢，哇，他就跑去搞自己的事业去了。要不然就去玩去了，去旅行去了，他根本都没有好好服侍主啊！哎呀，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主好像真的也很为难啊，他真是爱我们，我们像小孩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做好了事就不管了，把主丢开了。不，这个彼得的岳母不是这样啊， 他就立刻怎么样就起来怎么样就服侍主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主解决我们的难处，我们应该怎样超起来服侍他啊？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来服侍主啊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你看这个整个故事都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啊。圣经的话少去注意这个妇人，多注意主。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啊，我们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经历啊，我常常听起弟兄姊妹讲起经历来的时候，主耶稣是配角啊，他是主角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讲起自己来，讲了半天，人家觉得你多了不起啊，你多爱主啊。很多人做见证是这么回事，不，这里这个图画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无论做什么，他永远是中心啊。我们只高举耶稣基督，我们除了主之外，我们不去高举别的东西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仅不能高举你自己，你也不要去高举任何人啊！因为呢，神已经定义让他的儿子成为中心啊，这是在神心中多么宝贵一件事情。所以若有人爱主，这人必蒙我父爱他，知道吧？这是秘诀啊！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怎样，在个人的生活中、家庭生活里、在教会的生活里，他永远是居首位啊！这里给我们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应当注意的啊，不是彼得，也不是彼得的岳母，因为我知道很多解经的人在这里解哦，彼得原来结过婚哦，就去研究彼得去了，彼得原来有岳母的。啊，他们把注意力都摆在这些方面，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解释这个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没有叫我们注意这一个啊，让我们看见我只有主耶稣是中心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再是这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明白的一个点啊。那么感谢主啊，彼得岳母出来不仅服侍主啊，这里在这个另外两个福音书里面记载，服侍那些跟着主耶稣去的人，他都给他服侍，真的很好啊，这是很美丽的图画啊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编号第50号，那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里讲天晚日落的时候，带着一切疾病被鬼附的到主跟前来啊。那么这里后面讲说，这个路加福音记载有病人害病的什么都带到主那里，主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。那马太福音呢讲说一句话，但是路加福音说按手在他们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需要一个综合的比较，主不仅说话，主也按手啊，这就是说没有冲突的啊，主也摸他们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这里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说明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多么的堕落啊。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啊，在神的选民当中居然出现这么多被鬼附的事情呢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是多么多么的这个不好啊啊！他们已经远离神了啊，因为你只有因为有神同在，鬼怎么敢来呢？对不对啊？就是你们远离神了，所以鬼都来了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日子，你看犹太人中间多少被鬼附的事情呢？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要把鬼赶走的啊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知道这些鬼是什么呢？这些鬼呢是 堕落的天使啊，变成到了地上，变成邪灵，变成污鬼啊，所形成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堕落的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啊，这些邪灵到地上来之后呢，他们变为污鬼。这个污鬼有个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他必须要附着在一些什么东西上面。他奇怪，这个污鬼啊，他不能单独这么存在的，他一定要附在什么上面。所以我们读到后面也看见，那鬼啊，有时候没地方附，就附到猪身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大群的猪啊，附到猪群上去了，哎，所以呢，他如果附不到猪群上面呢，他就附在人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神在自然界里面呢，定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律，就是呢，这个属灵界的东西不能随便的进到自然界的里面，这是神定规的律啊。那我常常讲，要不然我们就天天见鬼了，真是见鬼啊！因为什么呢？神已经定规了这个律啊。这要什么？这要人用他自己的意志做决定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人的意志好像有两个门一样的啊。你看，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神要进来，你一直抗拒，他也进不来的，因为神不违背他自己定规的律，他不会强行进到人的里面去，一定等到你自己怎么愿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聚会里面他要决志嘛，决志，有谁愿意信主的人举个手啊？这个举个手呢，对我们来讲就、哦、我们数人头了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对于他来讲的话呢，就等于你怎么开这个意志的门，你愿意了，你愿意主就进来。你如果不愿意，主也不进来。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的，当你里面不愿意的时候，你等于是关门，你知道吧？听道也是一样，这个道我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他进不来的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尊重，他给人一个意志。那么今天对于邪灵，对于污鬼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不开门，他进不来的，你知道？所以你看那些教鬼的人呢，他们都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有很多是故意开这个门，对不对？那么当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被鬼附呢？可见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犹太教的光景已经堕落到非常厉害。你读旧约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很多拜偶像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很多去拜偶像啊，他们跟着世界其他的宗教走了，你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哎呀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啊，我那个中学时候刚得救，我们青年聚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啊，有一天主日早晨我们聚会说呢，忽然传了个消息啊，他淹死了。哎呀，我们大家很震惊啊，他怎么会淹死了呢？一个神的儿女怎么这样子的呢？所以呢，后来我们负责弟兄们就跑去了，跑到那警察也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个年轻孩子真的是淹死了，被拖到岸上。后来人家检查他身上的时候呢，哇，在他口袋里面找出一个签，他去庙里面抽签，抽了个签放在口袋里。哎呀，所以弟兄们呢，大家都叹气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仇敌的东西，要小心啊，不要轻易去碰它。你知道，当你有愿意的心，就非常非常的危险，这个门是不能开的啊，绝对不能开的。今天我们要追求在主面前一个真正的求主的祝福进来，你的心要单纯啊，你如果心不单纯，就给魔鬼留地位啊。你要追求什么恩赐，什么能力，要追求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危险。用怎么样？心一定要单纯，让我们只爱主耶稣，你只为着主，只仰望主，求主的血常常洁净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就蒙受神的祝福。 你一旦心里面有邪念啊，有自私的意念的时候呢，你就很小心，哎，因为你开错了门呢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堕落的天使他成为乌鬼，今天在地上，我们知道圣经也讲这个乌鬼到处游行呐、啊，你知道吧？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有没有？有啊，到处都是啊。所以你要小心啊！所以我们的年轻孩子们也是保护他们，尽量的不要接触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就是保护他们，你知道吧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不能轻看属灵的事，这灵界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很可怕的东西啊！我们看见当初以色列的百姓，神的选民中间，居然出现这么多被巫鬼附着的事情，太可怕了啊！太可怕了。那么感谢主，主耶稣来了啊，所有的鬼都能退去、啊、那个时候虽然邪灵在神的百姓中的工作非常的猖狂，但是主有权柄啊。我们讲过，鬼是怕权柄啊，他才不在乎你读了什么学位，你有多大的知识，你有多少的经验，他这根本不在乎你这些的，他只在乎怎么样，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鬼是碰不得的啊，这个生命是带有权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晓得主把何等样的一个宝贵赐给了我们呢、啊、所以呢，在那里不仅鬼被赶出去，一切的病都得医治。哎，有人就问说，为什么今天呢？哎呀，有很多人生病了，我们祷告半天他也不好啊。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时候，甚至在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病带到使徒们跟前，使徒们一祷告就统统好了啊。当然在主耶稣的时候也是一切的病到主跟前，主都能医治啊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得很好，因为主耶稣是国度的王啊，所以国度的王在地上的时候，这是神的国度在地上完全的时候，所以任何一个病到主跟前都得医治。所以主也讲过，这个医病你不要看是小事，这是国度与国度之间的一个征战啊，这不是你个人能力的问题，是国度的征战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需要这个国度的王在我们里面掌权。所以主如果掌权，就是主的国度在这里啊，这国度的权柄，那么黑暗的权势是必须要退去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弟兄们解释，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国度不完全的时代，有很多病呢，有主医治，有的主不医治，没有医治。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时代，所以有的读经的时候讲说，哎，为什么主耶稣是通通好啊？那么今天我们应该通通好啊，对不对？我年轻的时候一个老弟兄啊，他说我要为孙弟兄祷告，求主的灵啊充满他，然后他到医院里面去给大家按手，通通好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没，你这做梦，这个不能来幻想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今天知道，主给我们的生命有这种的权柄，但这个生命要从我们身上出来。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功课需要学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在那里啊，那么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应验了先知的话啊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感谢主啊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可见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他到地上来真的是为了解决我们一切的难处的啊。那么这些鬼赶出去之后，那鬼都认识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主就不许可这个什么，不许可鬼说话。因为什么呢？主耶稣不要鬼给他做见证，主要我们给他做见证。哎呀，我们的难处是鬼想讲话，主不让他讲，该我们讲我们又不讲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。我们碰见人我们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那鬼呢就到处乱喊、哎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，因为我们才是主耶稣的见证人呐、啊！我们见证这个生命啊，所以主把见证是托付给我们，他没有托付给这个鬼啊。 所以感谢主，他是恩典的主，他体恤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啊。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难处只要带到主耶稣基督跟前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也这样，所以有的时候你祷告了，祷告完了，如果那个病人好了，你也不是说你有多大能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夸耀自己了，弟兄姊妹，那要千万得小心了。主耶稣才是救主啊，他才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把荣耀归给主啊，你不能归给自己啊。今天我们常常讲，哇，这个神的仆人好有能力啊。不是他有能力，是主有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主借着我过去的年日中，我也为别的病人祷告过，当然有好有没好，有好的。那么这个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到 Pullman 去，一个弟兄啊，那么他呢数学系毕业，数学系博士，后来当老师。结果呢他这个背后长骨刺，痛得他不得了，那个手都举不起来，不能写字，有时候痛得会哭啊，你知道那个会哭啊，太厉害，痛太厉害了啊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医病的恩赐，我那次去之后呢，那么弟兄们说，哎呀，孙弟兄来了，因为我从西雅图去嘛，那么他说我们侍奉主的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拉着我去给他祷告。那天呢，我实在心里面这个很为难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你侍奉主，人家叫你祷告，你又不能不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就求主怜悯我，所以我就跑去了。那么我就给他按，我知道，祷告按手，给他按手祷告一下，有样学样，我们就给他祷告一下。祷告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回来了。过不久传来消息了，说：“哎呦，他说你这个祷告很灵啊，你祷告他就好了。”结果呢，在他们铺面的人中间就传了，大家传遍说，哇，那个孙先生呢有特异功能呢，特异功能去了。我说我就这么祷告一下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，或者说觉得什么大能子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这么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是主医治他啊，这个弟兄从此之后他那个就好了。哎，当然了，我也很为他欢喜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谁祷告灵谁祷告不灵，你要相信主，只有主能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福音书里面讲这些都是真的，这个呢要在我们的经历中也应该成为真的啊。所以主带领我们，愿主的话使我们产生真实的信心啊，相信主的恩典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到51啊，编号51。那么这里讲到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啊，因为他是拉撒勒人嘛，是吧？所以他的家乡加利利也走，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看，主是传国度的福音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福音是。把主的国度显明出来的，所以神的国度代表他的荣耀和全能。所以这个福音如果把国度的荣耀权柄带来之后呢，所有的鬼都要退去的，所有的黑暗通通要退去，所有的病症就得医治。所以呢，他在那里因为呢医治了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了啊！哇，也传到外面去了啊，整个叙利亚。那么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啊一点背后的情况，他次日早晨啊，就是主耶稣在那里医了很多病人，赶了很多鬼之后呢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什么祷告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他在肉身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仍旧没有违背神所给他定规的原则，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啊。所以呢，他呢跑到旷野里面去祷告，为什么呢？他要专心啊，他要安静他的心，他要全心向着神来祷告。所以主在这里不仅他依赖神，他给我们做榜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也应该 是这样在主面前来祷告，天未亮啊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早晨早起来说到主面前好好的祷告，在主面前来祈求。这里讲西门和他同伴追了去啊，遇见他说他众人都在找你啊，那么结果呢，主在那里做了一些工之后呢，那这个当然那些人就希望把他留下，对不对？但主说不能留啊，他说了我们还要到别的村庄别的地方去啊，他也好在那里传道。他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啊。那么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不是为着特定的一般人啊，他在这里是要把主的福音呢传扬在全地啊，是顾念所有的人。感谢主啊，啊，我们的主他是顾念所有的人啊，主关心所有的人，主在这里教训传扬医治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啊。所以约翰福音后来讲就是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神是爱世上所有的人啊，他传道就把神的心意传明，赶鬼，把仇敌和他一切的作为统统给他除去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，他怎样侍奉他的父亲，怎样把恩典带给地上需要的人啊。所以这里那么也是一幅非常宝贵的一幅图画。然后哈，我们来到这个52编号52啊，这里呢主耶稣碰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。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啊，那么马可记载的比较多，路加记载的比较详细，马太呢记载的比较简单啊。那么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跑来了，那么这里讲呢，他一到主面前怎么，他拜主耶稣，他又跪下，他又俯伏在主跟前啊，说明这个人他是真诚的希望主帮助他啊。所以呢，这也告诉我们，今天如果你有了困难有难处啊，要谦卑的来到主的跟前啊，要真诚的来到主的跟前啊。那么所以主耶稣就他说，主若肯就叫我洁净了，主就伸手摸他说我肯洁净了。因为我们知道从前长大麻风啊，这个大麻风是不能碰的，会传染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主不仅肯，主也摸他啊，说明主的心真是充满了怜爱啊，对人今天所有的一个困难呢，他真的是非常的同情啊。那么这里在马可福音讲主耶稣动了慈心，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！将来我们进入永世，我常常想啊，神那么伟大，那么神圣，那么公义庄严，但是呢，他是我们慈爱的神啊！所以将来到永世里，没有一个人需要害怕的，多好啊！啊，你不需要害怕，主耶稣的心啊，代表神的心是那么样的慈爱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个主就伸手摸他说我肯定洁净了，大麻风就立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然后呢，主就吩咐他，严严的吩咐他啊。为什么严严的吩咐他呢？就是你先不要去告诉别人啊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他说你啊，先去找什么，找祭司给他查看，因为你洁净了，然后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然后对众人做证据。结果这个人跑出去之后呢，还没去见祭司就把他传扬开来了啊，传扬开来了，弄得主耶稣呢好像不能明明进城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要听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做的事情有时相反，你好像传扬主，结果让主进不来了，变成那就不行啊。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主说你要去见祭司呢？我相信那个祭司看见他啊，心里面很惭愧，因为什么呢？祭司治不了他，对不对？ 因为在旧约圣经呢，如果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呢，当时所有长大麻风的人来到祭司那里，祭司都应该把他治好的，这是神量给祭司们的一份的功用，他们是可以帮助神的百姓过健康生活的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，祭司的光景根本做不了了，所以这很惭愧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跟着生命的光景走，你光能讲点道理给别人听，这是不行的。主的教会不是建造在一些道理的讲论上的，那是建造在真正实际生命的流露上面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那祭司，我想那个病人如果跑到祭司那去，祭司一看，哎呦，前两天他来我弄了半天他也没好，现在居然洁净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那个祭司应该很惭愧啊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敬拜已经变成什么，变成一个宗教，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，弟兄姊妹，非常的可怜，这是整个神儿女的一个大的堕落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在这里，你看，虽然已经来到新约的时代，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，救恩还没做成。你记得他曾经，他后来哈，对这个施洗约翰讲，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对不对？所以主所做的完全没有违背旧约的，啊，给祭司查看。然后呢，让他照摩西所做的献上礼物。但这个人呢，也不听主的话啊，就跑出去呢，完全照他自己的想法。我们知道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不听主的话，你照你自己的方法，那个是制造麻烦，你知道？我这些年呢，常常感觉到我们过去的侍奉啊，真是给主不知道制造多少麻烦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太以自己的感觉为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懂得听主的话，我们照自己的意思做。你这样做不仅给主带来麻烦，你也限制了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侍奉啊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你今天呢，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无知啊，所以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听圣灵的，照着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教导行事，就听主的话了，那个才真正的侍奉。所以我们一生过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们作为主做了很多，做那个，可能将来到主跟前呢一算呢，大概只有 2%， 主算数的，那么其他的呢，你别瞎热心，你自己做的那个反而给主找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读这些故事啊，你要明白他的这个意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，侍奉主的人呢要专心做主的工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当然这也是提醒我自己了，不要去传自己了，这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医好了这么一个有大麻风的人，结果这个大麻风的人呢还给主带来了一个麻烦啊。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从这些里面要读出那个属灵的原则，这个能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，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啊。那么好，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编号53号啊。那么这里这个其实呢还是在加百农啊，那个主耶稣过了一些日子又到加百农，这次到加百农怎么来的呢？马太福音说他是上了船，过了海，过加利利海过来的，因为加百农啊就在海边上啊，所以他这个坐了船过来的啊。那么这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那天呢主在那个加百农 那房子的教训说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特别坐在旁边啊，所以这个路加的记载比较细啊。这里我们看见呢，原来不仅是犹太人来了，又来了一班找麻烦的人呢、啊。这个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啊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不是心怀好意的？他们是因为呢，他们觉得这个人在这传这个，他们要抓把柄啊，所以他们也跑来了，他们要看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啊。他们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感谢主，在那一天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这里讲说神的能力在主耶稣的身上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这句话这样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，本来我们人是没有能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需要神的能力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告诉我们，今天你能侍奉主完全是什么？是神的能力，不是靠着你的能力。我感谢主，我这么多年服侍主过来，我在西安特会里面也去年也讲过啊，主的同在才是我们侍奉的确据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侍奉主的能力是从主来的，不是你啊。你有好口才吗？你有很多的丰富经验知识吗？不是，你是依靠主，你知道吗？他才是侍奉的能力。连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都是这样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然后呢他才能够行事，对不对？他是给我们做榜样来的，他就使他能医治病人。结果呢，这时候在这个人家里面正在讲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忽然人带了一个摊子来了，这个摊子就是不能走路的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也很有意思，这些人这个为要他们知道主耶稣能医治，你知道吧，想尽办法要把这个人弄到主耶稣跟前。结果人太多了，这个门里面门里门外都挤的人，他们进不去啊，对不对啊？结果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把人家房顶给他拆了。那么你要知道，那个从前人的那个房顶呢，是比较容易拆的，像我们现在这个房顶你要拆也不容易啊。那么他们那个房子不是很高的，因为我们去过呢就知道房子不是很高，是属于一种比较简陋的一种房子啊。所以那几个人爬上去把房顶拆了，主耶稣坐在那里，他们就用那个大布把它垂下来，对不对？几个人呢就把这个摊子就垂到主的跟前来了，四个人。哎，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年长弟兄们常常用这个鼓励我们，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开始软弱了，软弱他走不动路，他瘫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大家去抬啊，要把他抬来，无论怎么样把他抬来，你一个人抬不动，找几个人一起去抬，四个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听了年长弟兄的话，我们也去抬过人了、啊、不是用布抬就是了啊，几个人到，的确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，有些人的光景软弱的时候呢，是需要弟兄姊妹关心的，啊，我们关心他，无论怎样，把他抬。那么今天你怎么抬？祷告啊，好好的为他祷告啊，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跟前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不是光你凭热心，要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跟前呢、啊。所以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，把那个房顶拆了，把那个用那个褥子啊，用他那个褥子被窝呢，那把他这么这垂下来。耶稣见什么？见他们的信心。哦，对，摊子，这个摊子没有说摊子信心，摊子也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信心也可以帮助人的。别人没信心没关系，你有信心啊，这是教会的工作。我们呢，可以把他一同带到主跟前啊，大家一同把他带到跟。所以主耶稣看着他们的信心啊，那么主就对他们说呢， 主对这个人说什么？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，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罪得赦免。你看见马上这里有一班人就起反应了，谁呢？这个法利赛人呢、啊、这个文士啊，这个里面就起反应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本来来就是要找麻烦来的，就是想要看什么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先医治他，先说你的罪赦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主也不是说呢故意要为难他们这样的，因为呢在神的心中啊，本来他就是他有赦免的心的，他知道这个赦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医病还是次要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罪得赦免，那个才是大事情。所以呢，他一说这个话呢，那几个文士心里面就讲了啊，你说什么话？你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能赦免人呢？说这个健忘的话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他们心里想着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他不晓得那个坐在他们跟前的就是神啊，主耶稣就是神啊，他们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到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主知道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？你看看我们活在肉身中多么软弱啊，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来了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、长在罪中、活在罪中的人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感觉了，犯了错误了，弄得已经麻木，没有感觉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把这些罪都积累着，将来到主跟前就不得了了。那今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他能把我们罪赦免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人最大的平安就在什么？在罪的赦免，你知道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平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恩典啊。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根据了律法的公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是有知识的一般人，他们说你这个人是谁啊？你敢讲这样的话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也知道他们心中在议论，主都知道他们心，所以主就对他们讲说呢，叫罪赦免容易呢，还是叫摊子起来行走容易呢？用子民，你想哪个容易 啊？对我来讲，两个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赦免人家罪也不容易，你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，这个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于神来讲的话呢，他看赦罪比医治更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罪赦了，你将来可以见神呐、啊。你光弄个健康身体，你见不了神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是多么重、多么重要的。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我相信主耶稣问他们说呢，那么赦罪跟叫他起来行走哪个容易呢？恐怕这些文士们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两个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两样事情主都能做啊。他说啊，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、哦、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最大的工作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啊，这不知道是多大的福气。我想基督徒应该常常应该感恩呢、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他把罪的问题解决，那个才是最最重要的。然后他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他拿着褥子回家去，那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。哇，大家都惊奇啊，大家都惊奇，归荣耀给神，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把荣耀归给神呢？你看见神迹了。哎呀，我相信主心里还是叹息，因为你不懂得赦罪的宝贵，对不对啊？你光看见神迹了。今天人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哪里有个神迹，哇，我们大家眼睛都大了，对不对呢？我们都惊异起来了。但你不知道主耶稣赦罪更宝贵吗？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，弟兄姊妹，有人认罪主赦免，那个才是大事情呢、啊。身体得医治固然是好，这也是一个恩典，但这个还远赶不上赦罪来的那么样的一个宝贵、啊。所以，并且呢，那些人哇，心里害怕，他们害怕呢，你看看，完全不懂得主的心啊。让我们看见非常的事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四福音书记载着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些行径和他所做的事。今天你我要明白，我们不是光记得这些故事，要明白其中那个属灵的意义啊！所以求主让我们一面记住主耶稣在地上当日所做，另外一面呢，求圣灵把主所做的里面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啊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仅关乎我们的敬拜，关乎我们的侍奉，也关乎到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的生活。愿主用他的话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，请弟兄姊妹再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当我们读完你自己的故事，我们知道其中所包含的意义，我们真是不知道如何把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你。主，今天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当日你在地上所行所做的，主，这一切都包含在你的救恩当中。主，你要叫这些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固然我们这个微小的人不可能把你完全的经历，但愿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，在我们一个在这个微小的人和我们自己小小的生活里面，从不同的方面能对主有真实的经历，好叫你的话语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想到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这样为我们行事。主啊，愿你激发我们里面的爱心，让我们在地上好好的跟随你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跟随你，在整个教会的生活中跟随你。主啊，愿我们能够把你所行的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显明出来，好叫我们见证你是何等荣耀真实的那一位。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，谢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